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可以来学习先知书。愿主的灵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会看以西结书的28章到37章，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稍微讲一下上次上课的一些内容，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提出了一些看法，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课堂上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下课来找我啊，我们一起可以讨论。上次有个地方讲错了，就是是一只手指出两条路，一条通以色列，一条通亚述，不是两只手。我说两只手两条路，就
亚门，
是亚门那个是对亚门和那个以色列是口误啊。然后呢，我们也讲到说已经解经呢是原则是说用清楚的解释不清楚的。那不清楚的经文是什么呢？不清楚的经文就是。必追讨他的罪，由父及子，直到3、4代。那我们理不完全明白，说为什么，父亲犯了罪要追讨到3、4代，要往下追讨。那清楚的经文呢，就是以西结书18章，就是每个人为自己的罪负责，那就比较清楚的解释了。然后我们也从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经文的上下文，然后从摩西对那个经文的引用，我们看到那个经文的重点是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我们可以准确的理解那个经文啊。好，以西结书的分段，那我们现在快到结尾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啊。第一部分是责备犹大的预言，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责备列邦的预言，第三部分是安慰与复兴以色列家。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到的呢，就是对列邦的预言，对列邦的一些审判。那这个25章到32章呢，就是神对列邦的责备，就是这个第二部分，现在是我们看的。这其中呢，重点是以推罗和埃及。那26章到28章呢，是在讲推罗；29章到32章呢，是在讲埃及。那在这个过程中，神对列邦的预言呢，就是表明啊，不管有哪些国家它比较强大，它最终还是我们预言它会灭亡。就像不管是亚述啊，不管是像巴比伦呐、啊。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推罗呀、埃及呀，就是神的主权。我们要从先知书里看到，就是神在列国中掌权，这是一个主题。那我们在1到24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对犹大的预言，对犹大的审判。那审判的最主要的原因，对神的子民审判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什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有点印象，是他们流人血和拜偶像这两件事情是神所最主要责备的。那流人血呢，我们知道他就是不行公义、无怜悯；拜偶像呢，他们就是以别神代替真神，这是对神的子民的责备和审判的内容。那现在到了列邦了，对列邦的审判呢，就是推罗和埃及呢。都是当时比较强大的，代表着世界上的势力。我们前面已经 26章、27章介绍了推罗，推罗呢非常繁华，非常有才，是代表金钱。那埃及呢，代表的是一种势力，一种强国。那以西结书里的预言呢，用推罗呢，是说推罗是伊甸园中的基路伯天使，然后埃及呢是伊甸园中的香柏树。那用这个来代表，一个是他们有，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势力。那这样强大的国家就是以色列，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这个给我们的什么信息呢？一个信息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说以色列夹在大国的中间，他们总想寻找一个依靠。那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列邦的审判呢，就是说他依靠谁都不行，只有依靠神。他投靠埃及也不行，投靠巴比伦也不行，只有依靠神。那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依靠谁？这是对犹大的一种责备。但是在以西结书里的重点并不是在强调这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经文的时候，以西结里的重点呢是说，这些列邦的强国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审判？是因为他们高傲。那推罗他的高傲是因为推罗是伊甸园中的基路伯。我们会看经文，他自比为神。那埃及呢？它是香柏树，然后它心高气傲，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另一个主题，也是我们现代基督徒会面临的，就是说，你如何与主同行？那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看到，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讲的。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地方讲到说，谦卑的人是神所赐福的。神赐福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是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所蒙的救恩相称的表现。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只我们透过经文来看，重点的是说这些列邦，他们因为骄傲，他们被神所审判；因为骄傲，他们就看不起神。所以责备犹大和责备以色列。责备犹大和责备外邦的，他们所犯的罪呢，其实是同样的罪，就是不把神当成神，然后也不敬畏神，也不听神的话。不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有同样的罪。只不过呢，神呢，我们会看到后面呢，神对以色列家有安慰、有怜悯，然后有复兴的应许。那这是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书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28章，推罗简介，就是推罗作为这个国家，我们26章，我们上一次在26章、27章里已经介绍了，就是推罗它比较，它是非在当时非常繁荣，因为它航海。它商业非常发达，所以它有钱。那28章呢？它是接续了26章和27章，它预告了推罗的败落，然后为推罗唱起了哀歌。惩罚他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心里高傲。他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居上帝之位，就是在海中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他的力量，他海上的力量特别强大。”然后经文里面也说他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推罗王哀歌哈。前面是26章、27章是说推罗是指这个国家。然后现在呢，是说推罗王，是用推罗王这个名来写。有人会认为这个是假借推罗王之名来描写撒旦，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撒旦是从哪里来的呢？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那这个概念从哪儿来呢？他们说，哎，那就是从 以西结书里来的。等一下我们看经文哈，这个说法呢并没有完全的根据。我们就来看经文，28章1到10节呢，就在讲推罗王哀歌的原因和他的结局。28章第1节就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所以这是推罗王他的一种高傲，他自比为神，所以神要审判他。虽然你自比为神，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所以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推罗王他为什么会心里高傲呢？因为他靠着自己的智慧得了财富，所以他心里高傲。这就第4节、第5节告诉我们。然后神的审判呢，是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什么？所以这是推罗王的结局。那推罗这个国家的结局，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啊，这个是在讲推罗王，就是推罗王的结局呢，是死在外邦人的手中。那我们上次也讲到，推罗这个国家被摧毁，所以推罗王呢也是死在外邦人的手中，这是原因之一和结局。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坐起哀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就是在讲推罗王他到底是谁？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啊。他在后面讲到了9种宝石，是在他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然后说什么呢？为什么说他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个概念呢？就是这节，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然后你在受造之日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因你冒以很多被强暴的者充满以致犯罪，所以呢？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推罗王呢是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啊。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些经文，为什么？因为他亵渎圣地，被神从神的山驱逐，所以呢，神要审判他呢，是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所以神把他摔倒在地，使他倒在君王面前。就是讲到推罗王，讲到说他是基路伯。那基路伯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提到的基路伯。就我们为什么说基路伯是天使啊？基路伯是敬拜和赞美神的天使，第一次出现是在圣经的创世纪3章24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就不能再回到伊甸园，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基路伯。那这个基路伯呢，好像是神安设的一个东西。然后在出埃及记里边呢，提到基路伯呢是和圣殿有关，就是 出埃及记25章讲到告诉摩西怎么造圣殿的时候，怎么造约柜的时候，就是在约柜四人座的两头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这头一个基路伯，那头一个基路伯，然后两个基路伯连在一块儿，然后基路伯呢有翅膀，用翅膀遮掩四人座。那这是出埃及记里提到的基路伯是在约柜上面造的，那这个好像也不是天使。然后，基路伯怎么能活动呢？就在后面，在，然后对，然后在出埃及记26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他们那个帐幕会有很多幔子，然后也告诉他们呢，用在幔子上呢，要用巧工的手要绣上基路伯，就是绣上基路伯的这种形象。那再往后呢，到诗篇里边呢，基路伯就成了神行动的一个工具。诗篇99篇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就是神出行的时候是坐在基路伯上。以赛亚书也提到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就是神坐在基路伯上面。那到以西结书呢？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章，第一章讲到了一个四活物，然后第十章讲到基路伯。那我们会看到说，第一章和第十章讲到的四活物和基路伯其实是一个东西。那第一章里面说呢，这个四活物有四个脸，有人的脸、狮子的脸、公牛的脸和鹰的脸。那在第十章里讲到说呢，四活物呢有基路伯的脸、人的脸、狮子的脸和鹰的脸，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有四个翅膀啊，外表啊都一样。所以这个到以西结书里边，这个基路伯就有点像天使了。以西结书第9章讲到说，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面，就是。第九章是讲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那神的荣耀呢，先是在基路伯上面，然后呢，第十章讲到，基路伯是站在殿的右边，耶和华殿的右边，然后，基路伯的翅膀的响声响到外院，讲到神离开的时候，是基路伯也在离开，所以，这是基路伯，那么。当然，到以西结书41章的时候，重新讲回圣殿的时候，又讲到说，在墙上刻着基路伯的像。所以我们看到说，基路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基路伯是一个天使。那么，撒旦在背叛神之前是一个基路伯天使。它的根据呢，是说在以西结书28章的12节到15节，但是我们在12节到15节这里并没有提到撒旦，所以那个解释呢，引用了这个经文，但是没有根据，可以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所以我们要。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另一段经文是在讲巴比伦王，也是把撒旦解释成天使的一个原因。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但是我们看这个是说，推罗从字面上看，这就是在讲推罗王的结局。就推罗王，你曾经那么柔美，你曾经就像那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伊甸园里。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但是因为你心中高傲，你就败坏了智慧，你亵渎了圣殿，圣地被神所赶走。然后他的结局，倒在君王面前，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这就是28章。那28章的后面呢，讲到了西顿的结局，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很多时候，当你提到推罗的时候，就提到西顿，所以这里边呢用了4节的经文讲到西顿，预言西顿 的结局。那把这个西顿这个放起来，我们看这个从26章到28章，整个神在在讲什么？26章的时候呢，讲推罗的时候是说，推罗城的居民，26章6节，推罗城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主题。那从推罗的结局，他们被刀剑杀灭，告诉人们说，你要知道是耶和华在掌权。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主权。那这个这是最开始26章最开始。那到27章、28章的结束的时候，在讲完西顿之后，你看这里说，我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讲到西顿的结局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四围恨恶以色列的人，他们并不能再伤害以色列人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要知道神是神，把神当作神。那在28章的最后呢，就是这里为什么提到说四围恨恶以色列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啊，因为后面神有一个应许，他的怜悯临到以色列家，他会把他们招聚回来，然后让他们安然居住，周围的人就不能再欺压他们。那这个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26章到28章，然后接下来呢是讲到埃及，29章到32章用了4章的篇幅。那埃及呢是文明的古国，5000多年前就已经立国，所以它很早。然后埃及呢也曾经是世界上的一流的强国，和以色列人也有很多的渊源。这个我们就不说，我们稍微看一下埃及的简史。埃及在主前3200年左右立国，它可以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及后王国。到主前343年的时候，埃及被波斯所征服，但是呢，法老的制度保留下来。虽然法老的制度保留下来了，但是被征服以后，做法老的就不是埃及人了，就是外族人。亚历山大大帝也曾经征服过埃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城，是当时最豪华的城。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他的希腊帝国就被他手下的将军所瓜分。那埃及占领，统治埃及那个地方的呢，叫多罗米。从那个时候就是希腊人在统治，然后到主前30年的时候，罗马征服了埃及。那最后一个希腊的女王，当时还叫法老哈。埃及征服以后，这个法老这个称呼也就没有了。如果大家看，有个电影叫《埃及艳后》。很有名的一个史诗电影哈，60几年拍，好像是伊丽莎白·泰勒主演，就讲这段罗马征服多罗米王朝的这个历史。主后7世纪，当阿拉伯兴起的时候，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建立了阿拉伯帝国。再往后，1517年，埃及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就变成了它的一个省。1800年前后，拿破仑曾经入侵过埃及，但是统治是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然后1922年埃及宣告独立，71年改名埃及阿拉伯共和国。这是埃及简史。我们来看经文。这个29章到32章呢，主要就是讲埃及的败落。那么他用一些比喻来比喻埃及，用尼罗河中的大鱼来比喻埃及。 然后呢，也指出埃及的结局就是埃及将变为低微的国，就不再成为强国。那么埃及为什么受审判呢？也和推罗一样，因为他心高气傲，蒙了神的恩典，却不感谢神，不把神当作神。那他比喻呢，是把埃及比喻成伊甸园中的香柏树。最后呢，神是使巴比伦的王的刀临到埃及，就是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首先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为什么攻击呢？因为法老王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他把自己比作这河中的大鱼。然后神说呢，我会用钩子把你勾起来。然后呢？”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很多小邦小国，他们依附在埃及这个强国上。当神把这个埃及勾起来的时候，就是审判埃及的时候，那些小邦小国也随着埃及一起被审判。所以，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呢，就是什么是杖呢？为什么提到以色列家呢？就是以色列他们，因为他们是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他们和埃及有很多渊源，然后他们又离埃及非常近，所以他们经常去想去投靠埃及，靠埃及来保护他们。但是这里边神说呢，他是芦苇的杖，芦苇的杖呢，你看着很直，很粗。就像竹子一样，也有一节一节的，但是你一折，它不仅折，你一折它就倒了。其实芦苇，和长得比较高大的草是一个性质，所以是以色列是依靠不了埃及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折断；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闪他们的腰，伤他们的肩。所以呢，神说。神要审判埃及，要使刀剑临到埃及，然后埃及地必荒废凄凉，这样的结局，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一直是让世上的人来认识他。埃及地第九节哈，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原因啊，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荒废凄凉？就是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神要，法老要被神攻击。那么13节到16节这个说到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就是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就埃及变成了不是强国了，变成一个弱国。这样的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下面这段呢，预言的说，那谁来？埃及是被谁所变成了低微的国呢？被谁所打败呢？就是巴比伦王。那这里就提17节到21节就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先是说他攻打推罗啊，我们上次曾经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攻打推罗呢，攻打了10多年，然后得到了一个空城，什么也没捞着。然后接下来呢，神说我就让他去打埃及，他所有的从埃及的掳物来作为他军兵的酬劳。那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最后呢，神说耶和华的日子会临到，还是讲到埃及被审判，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所以帮助埃及的也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翻来覆去的，让我们讲，我们就会看到 为什么说我们说以西结书的主题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会从经文里头看得非常清楚，对吧？这个从然后30章讲到一个日子，说到那日，这里边就讲到说。不仅是埃及，就是埃及周围的一些人，比如像古时人，他们就像那条大鱼身上的鱼鳞一样，也会遭到神的审判。也就是最后呢，是说神会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然后将神的刀交在巴比伦手中，然后巴比伦王用刀攻击埃及地，这就在讲谁来攻打埃及，埃及败在哪里。那么接了31章呢，讲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讲到了第二个原因，就为什么神要攻击埃及王法老。这里就提到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那后面就讲到，然后结束的时候呢，说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看看前面是在讲埃及，后面是在讲法老，所以其实这个中间呢，也是在讲埃及的结局和审判他的原因。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疑惑，就是第三节说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那就会有一个疑惑或者是一个争论点，就是说那这段到底是在讲亚述王，还是在讲埃及王，还是在讲埃及王法老？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他在讲亚述王的结局，就是亚述王呢。亚述帝国也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那他也是把它比作，他是黎巴嫩中的香柏树，但是呢，他也是神伊甸园中的香柏树，甚至于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就是说它高大，他用香柏树来比喻说这个国家很强盛，那。为什么这里提到亚述呢？就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可以指亚述。那亚述为什么被神所灭呢？亚述也是因为他心高气傲，所以被神所灭了。然后呢，亚述帝国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刚刚被巴比伦灭了不到20年的时间，所以的。埃及王在被巴比伦王所攻克以后呢，在这个之前呢，只有亚述王曾经打败过埃及一次，所以对埃及人来说，他们和亚述都是并称的，在当时非常强的强国，这是他们的概念，所以他们对亚述王呢还记忆犹新，所以这里边呢，虽然讲亚述王，但是也可以比拟成埃及王法老，所以他。最开始呢是说你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与你相比，然后到结局的时候呢，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即使你高大荣美，像伊甸园中的香柏树那么样的有威势，仍然会因为你的高大会面对神的审判。最后还是讲到埃及的结局，就是到了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32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其余的那些国家，有一些国家的结局。这里提到了一些叫做强盛的勇士，就是他们也同样。都曾经是一些强大的国家，但是仍然， 在神的历史中，他们仍然被神，一时强大，一时就被神所惩罚审判。那这里提到亚述和他的众民，提到以兰，提到米舍、土巴和他们的群众，也提到了以东，甚至提到了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最后也说法老，那提到这些国家的强盛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词叫做他们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就是这些国家当他们强盛的时候，都是叫周围的国家的人民非常害怕，提到他们就害怕，但是他们的结局呢，都是被杀，所以也包括法老，所以这是先知宣布神对列国的预言。所以这些表明神在历史中的掌权，是表明神的主权。关于亚述王呢，在以赛亚书里边有一段论述，就是，亚述是神怒气的棍，是恼恨的杖，神用它来惩罚，以色列。然后神也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高傲的眼目，因为他说这一切他的强盛是靠他自己，所以我们说也是因为他的心高气傲，所以被神惩罚。那另一段提到类似的这种比喻就是巴比伦王，这在以赛亚书14章，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之上者同等。所以为什么说，这也是一个关于魔鬼出处的一段经文，说魔鬼是天使。你看他当时，他要升到天上，要与神同等。然后他为什么说魔鬼是天使从天坠落坠落呢？这也是一个那种说法的根据了。但是在以赛亚书里呢，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在指巴比伦，讲巴比伦王的结局，所以他并没有提到说这是魔鬼，这是撒旦。加快一点。33章讲到守望者的责任，那就神设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他的守望的责任呢，就是要警戒众人。那这里就提到说，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提出警戒来警戒这些人。如果他，这些人听警戒，他们就不灭亡；如果他们不听警戒，就是他们听不被警戒的人悔改不悔改是在他们自己。但是守望者的有这个责任，你如果不提醒那些人灭亡的原因，就要追究到这个守望者的身上。所以这是守望者责任。那他守望者。这个讲了几个信息哈，第一个信息呢，又重复的讲到罪人如何存活，因为当时有些人会说，我们现在不能存活了，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犯了很多罪孽，所以我们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了。这是当事人面对神审判的时候的一种想法。那这个就重复18章的内容。讲述神的心意是不喜悦恶人死亡，然后你们转回吧，只要转回就可以存活。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也还是18章提到的那个18章，当神讲到神的心意是说要让恶人只要悔改就可以存活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不公平。那么继续讲这个内容，就是。一人离开他的义，做罪孽就会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的事就必存活。所以神审判的原则呢，是按个人自己的行为来审判。那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是说神的审判 必然会临到。那也是当时的人有个说法说，亚伯拉罕，神因为亚伯拉罕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地赐给我们做产业。那我们现在人数众多，这里面至少就是我们的人里面肯定有很多像亚伯拉罕那样的艺人，那这地很就是我们的，就是谁也不会夺走。所以呢，神说，你们的罪，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肥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肥业吗？不能。然后神告诉他们的三个结局：你们要倒在刀下，你们要被野兽吞吃，你们要遭瘟疫而死。是这地荒凉，荒凉的时候就知道不是耶和华。所以这是33章讲的。但是人听不听呢？33章最后提到说，这些人会有大批的人来到以西结面前，是什么人？是以色列民啊，所以他前面都讲了，以西结做守望者是向以色列的家来说话，所以这是以色列家的人。但是呢，这些人并没有把以西结所说的话当做一回事，仿佛是我的民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就像耶稣所说的，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接下来34章就讲到了人和，先从人和人的关系讲起，然后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是说以色列的牧人，这个是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那前面我们看到说，向推罗发预言攻击，向埃及发预言攻击，向犹大帝发预言攻击，但是现在说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牧人只顾牧养自己，所以神说神要与牧人为敌，然后追讨神的羊，追讨他们。追讨神的羊，就是把神的羊归回神自己。这是讲到以色列的牧人，就是以色列的领袖们啊，他们的失职。然后讲到神的救赎，就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就是耶和华自己来做牧人。然后说神怎么自己来做呢？第一呢，神要亲自来寻找。第二呢，神要从万民中把他们领回来，从各国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这就讲到救赎的应许。然后呢，讲到说，神自己亲自做羊的牧人，让他们可以躺卧，就是安然居住。然后最后呢，还是有审判。神说：“我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之间，要施行判断。”进行审判。接下来呢，讲到弥赛亚，然后神又说呢，我要立一个牧人来照管，除了神自己，讲到说他亲自，然后神也说要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仆人大卫。那这个时候大卫已经死很多年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在指弥赛亚，在指耶稣基督。经文，然后神要立一个牧人，神要做他们的神，弥赛亚在他们中间作王，然后神要和他们重新立约，那时他们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神特别强调说，神与他们同在，以色列家是神的民。然后，神是以色列民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讲到 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神的拯救。那35章呢，是讲到对希尔山的一个审判。经文我们就不细看了哈，就是你要面向希尔山发言，攻击他，然后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诚意无人居住，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现在看说，以东这个希尔山就是以东，所以以东这个地方就是以东这个人现在基本上很少提起，已经就没有了哈。你知道现在还不像埃及，埃及现在这个国家还在，但是埃及这个国家也不是原来那个埃及。36章讲到以色列地和以色列家。那首先呢是讲神呢，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讲到回归，对吧？讲到神的怜悯要来临，所以呢，首先是讲到神要赐福以色列地。第六节说，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说你们曾经受外邦人的羞辱，但是呢，羞辱你们的外邦人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就说以色列山要为以色列民结果子，必发枝条，然后神会帮助他们。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是指将来神会让以色列民从各地再回归，然后以色列民在以色列地上得地为业。是以色列地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不再也不再使以色列民半跌，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讲以色列地。然后讲到神对以色列家的审判与拯救。以色列家被审判的原因，这里再次提到啊，流人血，拜偶像，所以面对神深愤怒的审判。那是神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按照他们的行为惩罚他们。但是呢，他们分散到列国呢，就使神的名受到了亵渎。人家就会说，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吗？不是神的子民吗？他们的神不是耶和华吗？他们怎么这么悲惨呢？所以神要拯救他们。所以神说。而且神说呢，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呢？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而是因为神自己的名。然后神要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神要把他们拯救回来，显为圣，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家的方法和目的，就是从各国收取你们回来，从列邦聚集你们回来，然后引导你们归回本地，然后神会洁净他们。他们就会弃绝一切的偶像，然后神会赐给他们一个心，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在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然后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可以顺从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然后做神的子民，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家的审判和拯救，36章。我们就来到37章，37章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意象，叫做枯骨复生，讲到平原上有很多的枯骨，而且极其干枯。然后神呢就说，这些枯骨是什么呢？这些枯骨就是以色列全家。骸骨是表示他们曾经被杀，干枯呢是表示他们没有指望。但是呢，这些枯骨是可以复生的，这是37章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37章第1节和第2节的经文我来读一下啊。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 这平原中遍满骸骨，它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随之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干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枯骨呢？就是骸骨，很多很多的骸骨，而且极其干枯，所以我们叫枯骨。就是第一个内容是平原上的骸骨，第二个内容呢，它讲到灵、风和气息。就神的灵降在了以西结的身上，他看见了异象。然后呢，神叫先知向风发预言，这个风吹在这些骸骨上，气息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为什么我们说灵风气息呢？因为这三个词在希伯来文原文里头是一个字，所以它有可以翻译成灵，也可以翻译成风，也可以翻译成气息。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说，人的灵进入到人的里面，骸骨就复活了。那么我们来看以西结呢，他是三次说预言，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呢，说预言呢是对着骸骨发的。第四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所以第一次是对着骸骨发预言，干枯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我们看这气息啊，也可以翻译成灵，也可以翻译成风。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骸骨复生这个意象，也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所以灵还没有进来，只是对骸骨发的预言。那所以的第二次发预言呢？就对着风发音源，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原文是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前面已经解释了哈，这个风。”也可以是灵，也可以是气息，所以气息也可以说风来，也可以说灵来，吹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就可以活。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第二次对着风发预言，那第三次呢，是对着以色列全家发预言。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骸骨，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骨头干了，指望失去了，灭绝尽尽了，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他们没有指望，他们的结局是灭绝尽尽了，所以呢。”第三次发预言呢，要对以色列的全家说：“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说他们活，他们就认识神。然后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了，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所以这是以西结在就是在骸骨复生的过程中，以西结发了三次的预言。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一个复兴的意象。那复兴的意象呢，是说两个杖合为一个杖。然后以色列家呢，做神的子民。 那这里面讲到说，37章在枯骨复生以后，就以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来作为结束。二帐合一表示神的子民不再分裂，合而为一。然后呢，这些子民呢会归一个君王来牧养，这个君王呢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吧。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所。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回归到神和人的约，就是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个最初是在哪里提到的？大家有印象吗？在出埃及记19章，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奈山的时候，神说：“这些人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神和他的子民之间的约。那然后呢，会有一位牧人，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是在指什么？是在指将来，是在指现在。所有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信神的人，是神的子民。所以应验在弥赛亚，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再次重复这个神和子民的关系。然后，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人中，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现在这个应验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圣所，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做神的子民，神是我们的神，这就是37章。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话语，我们重新认识你，我们重新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愿万人万民都悔改，你愿意做我们的神，你也愿意选择我们做你的子民，是吧？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警醒，也让我们看到你对当时的以色列家和各国的审判，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尊你的名为圣，应把你当作神，应顺从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去行，让你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得到称赞，是吧？我们盼望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